FM Taiwan.
3, 2, 1.
我们是为了工作在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呢？工作与生活，难道只能有二选一吗？叶问，职场人生观，问出生活与工作之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选择。欢迎收听本集叶问，我是主持人东安。今天呢，是我们的职涯人生观的单元集数。首先，想要问各位听众朋友、各位问友们，你喜欢旅游吗？疫情过后，大家应该都搭飞机出国过了，想必这个旅游的经验是非常深刻的。假如你可以把旅游这个兴趣当做自己的职业，你会这样选择吗？今天邀请到也是做节目、做频道的大来宾，也是大前辈。我们 YouTube 频道有57万追踪的《荣荣历险记》的 Ben， 欢迎 Ben。
嘿，大家好，我是《荣历险记》的 Ben。
Ben， 其实我在今天录制之前呢、啊，我看了你过去、你过去是英文系毕业，
没错。
你是怎么走到这边的？
还是要讲回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小时候就看着冒险王长大的，看着明道这样子穿着一件衬衫，卡其色衬衫，然后到处世界各国这样飞，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羡慕，
这很帅，很有这种侠士的感觉，
对，就觉得很潇洒，就想说长大以后也要拿别人的钱去世界各国拍节目给大家看。
大概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小学吧，
小学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同一期还有那个像在台湾的故事啊，孙协志，然后还有小马，
小马
大脚走天下，然后觉得哦，这些每个礼拜都必看，然后觉得很棒，会想要跟着他们，甚至成为他们，然后去环游世界这样。
这感受是什么？就是觉得说哦，他看到了世界，然后借由镜头带给你，你也很想要到现场，
会觉得说哦，原来世界上有这种地方，
哦，
就
很特别的文化，
对，因为台湾很小嘛，就一个海岛国家，觉得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然后就成为这种外景节目主持人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这样子。
可是这个问题马上来了，东吴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要踏入职场，假如你直接跟父母说我想要去当旅游节目主持人，你父母可以接受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这种梦想的东西讲出来会被笑嘛，在台湾，尤其是台湾，然后就一直把它放在心中，然后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往那个方向去做，
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延伸。但是你说从一个英文系的要跳到这种传播产业，
对，
人家凭什么用你？你的履历表基本上就是零，对啊，你也没有长得比人家好看，或者是你也没有特殊的技能，那为什么人家会把你当成栽培的一个对象？
不会，你有眉毛够粗，明道的这个侠士的风格，
但是在镜头前面讲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害怕镜头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先找一个开口好了，一个突破点这样子。YouTube 频道，反正你有账号，你就可以开始自己随便剪，然后就可以上传。
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啊、没有，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替代役退伍。
24岁
，2018年的时候，我从替代役退伍以后到中东旅游了大概两个月，然后想说这两个月结束以后就开始好好的找工作，就有啦，找了三四个月以后发现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就坐不住办公室，就也不想要一直在这个样子的环境，
朝九晚五，
对，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的替代役是在户政事务所，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档案室把那个除湿机的水倒出来。对，这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每天就都是这样，我会觉得好，告诉自己，长大以后绝对绝对不要坐办公室。
我们听众朋友哈，应该很多都是男生，
对
对，差不多都是三十几岁上下，
对，大概
大家一定会
那种感觉，
对，感受叫做哇，好爽！
对，爽兵归爽兵，
户政事务所的替代役，
但是就蛮无聊的。
对啊，
你叫我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还觉得可以学到东西。但每天做这种倒水的事情，我觉得先不要。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来到了2018年的
退伍后，就直接去
三四个月找完工作，然后要过年了嘛，那时候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跑去跟我爸妈说，妈，我想要追寻我的梦想。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嘛。对，我会先拍一些影片，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
哦，那时候已经有提出来了。
对，那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当然，我爸会比较传统，他说在做白日梦，为什么你不去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你已经浪费一年在当兵了，人家已经开始一年了，你还不去追上人家？
好熟悉哦，我记得以前就是这样，
对，就是直接这样讲嘛。然后我就没有讲话，但我妈其实她比较放手让我去做了，给我一点钱这样子。他说：“这个我借你的，大概几万块，不到台币10万块。”他说：“你想要去做什么就去试试看，但是你要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用全力去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给自己的时间就那一年。因为我想说，24岁跟25岁你出去找工作，其实 差不了多少。
也是，对
对啊，你不如这样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测试看看，给自己一些能耐。
对啊，就是有点像你踏进棺材已经半步了，嗯，对，就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嘛，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好，那我就开始拍，然后开始学习怎么当一名 YouTuber， 旅游相关的这样。
第一个国家去了哪
里？我那时候有一点自己的打工的钱，嗯，那当然这种钱要花在刀口上，嗯，所以一开始选择的话就是选择印尼。因为第一个它机票便宜，廉价航空；第二个它离台湾近，5个小时；第三个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岛国家，嗯，它有12000多个岛屿，但台湾人只去巴厘岛，
哦，只去其中一个岛。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那从这边做一个切入的话会比较好。但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去拍日本、韩国，啊，这些比较进步的国家？嗯，那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竞争的一个问题啦。
哦，所以你当时其实有人想过了，就是你要先从印尼切入大家不常去的地方。
对，因为你说你接一个新的 YouTuber， 然后你去拍日本，嗯，啊，跟可能蔡阿嘎去拍日本，你要看谁的，哦，对不对？当然是蔡阿嘎的嘛，嗯，对，因为他有很多经验在拍摄上面。
而且你自己想，哦，当时没什么粉丝的时候，
对，
你要怎么突破重围？
对，你要怎么在这些影片当中脱颖而出，嗯？那当然就是只能换一个想法，思考模式，嗯。那我去拍一些大家不敢去的，如果打可能印尼食人族。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我的影片，那这样我就成功，这个 SEO 就成功了。
真的，至少有找到一个切角，
对，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没错，就是你要成为一搜寻，你就可以到最前面的，基本上这样就算成功
了。欸，你印象当中第一支影片就是拍印尼食人族吗？
欸，没有，我第一支影片我把它删掉了。
我想说你这么勇敢，
我把 YouTube 频道荣历险记这个第一支影片是拍。那时候是因为过完年吧，去拍那个盐水风炮，嗯，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那部影片已经被我隐藏起来了，因为我不忍直视。对，就现在你拍了6年多，你再回去看当时的影片，看不下去啊。等于那时候就开始很土炮嘛，嗯，就看人家怎么拍，然后去基本上有点像找一个范本，嗯，然后怎么叙事，怎么去剪辑，都还蛮弱的这样子。
欸，好的艺术家抄袭。伟大的艺术家剽窃，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开始我们就学习
开
始，啊，
临摹这样子，对啊，嗯，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部影片可能就是先拍国内，然后之后就，欸，选定了印尼，开始陆陆续续的产出影片这样。
第几支影片红的？不讲红好了，你自己感觉有一个，欸，受到关注成就感，
可能真的是印�尼系列，记得我印尼系列可能拍了10支，嗯，当然食人族那一部影片很多人看，
对，
但那时候其实可能就几千，然后订阅可能也就几百人这样子，嗯，看的可能都是，
但是那个也算是一个蛮有的里程碑，
对，那
個，对啊，
但我会设定为 OK，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妈的朋友，然后在 LINE 群组里面他传的，
你妈
点进去，
对对对，截给我儿子，你赶快去看一下，
啊，看一下看一下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那几千观看可能都是妈妈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这样子，嗯，没有真的打到一般的观众。然后我最记得是真的在母亲节吧，2018年3月去印尼，然后4月去北韩，一直到母亲节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全家刚好去新加坡玩，我打开我的 YouTube Studio， 就发现，哎，食人族的影片怎么那么多人看？突然砰，它是一瞬间，可能昨天看可能就好破万了，然后今天再看，它破30万了，
哇，哎，那这很强哎，
那很夸张，然后就突然砰，就快100万，然后我想说。我手机是不是坏了？我还拿我爸的手机过来看一下，哎，欸，没有啊，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下面留言就砰，就全部爆出来这样子，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影片爆红的一个感觉，
影片爆红的滋味。
对，原来是会有点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子？对，那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这样听起来很快哎，欸，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3个月，
大概第3个月，基本上就有很多人看到影片，可能那时候刚好在。南北韩拍完那个影片以后，南北韩他们有做一些交涉或者是开会，嗯嗯嗯嗯，再加上新闻媒体他们有拿我的影片去做一个独家，
哦，
对，因为在2018年其实真的没有台湾人会去北韩，
北韩
那个时空背景是大家觉得北韩很危险，去了就回不来，然后再加上其实那段时间有新闻就是在说有一名美国的大学生到北韩，然后去把那个海报撕下来，然后就被
抓起来，
就被抓起来，最后脑死，被送回美国这样。所以，
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北韩之所以恐怖，那是因为之前有一本书叫《脱北者》
啊，对，就那个女生，
那女生的那个
写的嘛，
在台湾很红，我看到很多人去，所以他们对北韩就是蒙上一面纱，
会
觉得更难亲近，更难，
不可能。有开放旅游会去到那个地方，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不怕？
因为其实我在3月的时候，大概就有看到一对香港人，他们有去，然后，欸，觉得，欸，好像蛮有趣的，哦，就又在大陆的他那边论坛、知乎啊，在那边爬文，然后发现其实都还蛮正面，是可以去，然后蛮安全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那这样子应该是 没问题。
可是就是跟团，
对，那边去北韩就是一定要跟团。
当时是怎么报名？你是跟台湾旅行社吗？
哎，没有，我直接用微信，然后去在网络上看到丹东北韩对面那边对、的那个地方，哎，他们有很多旅行社，然后直接加他的手机，然后直接对微信，然后直接、对直接加他，然后直接问他这样台湾人需要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就就这样联络上，因为其实去的团大同小异啊，
但是可以进行拍摄。
对，我那时候其实很不确定，
很蛮害怕的，
我就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拍，然后遇到导游以后，他就说可以拍，我说确定可以拍。再三问他说没问题，你要拍照录影都 OK， 然后就直接拿手机出来，哎、导游，我们现在在哪边？来，我们来拍影片这样子。然后他也 OK， 他还蛮 open 的这样子，我觉得哦，那代表是真的是可以录音的，对啊。
很感谢你现在还可以活在这边，不是看着你一本书叫《脱北者》，
对对对对，
没有，我想说你写的
台湾人在北韩这样子
的故事，的确，其实我常常分享一句我认为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来探索这个世界。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是借由这个世界来探索自己。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就认为开始要一直走这条路？
没有，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给自己设定的时间就是一年。一开始当然是以设定一年，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在爆红之后发现，哎、慢慢有一些厂商
哦，就开始有
新闻媒体会来找你，然后那当然就是可以慢慢会有一些收入。然后那时候就是告诉自己，哎、我好像不能停，要一直拍下去，因为开始有些粉丝会陆陆续续的追踪，然后看我的影片，这样，然后说希望我可以去哪里。所以那时候就可能跟当时的女朋友去六六公路，在美国，然后就去看
自驾吗？
对对，自驾就从
哇，你开多少？
芝加哥开到 LA， 我开了十几天吧，然后都我自己一个人开。然后我就觉得、很累，但是还蛮好玩的。后来去了俄罗斯的世界杯，对，所以基本上行程是卡的蛮紧，就是每个月都会去一个地方。然后上世界杯的话，就去了两个月，因为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然后就一直这样拍下去。当时的设备级就很简单，iPhone 现在已经15了嘛，是那时候 iPhone 7跟 GoPro 3，
哇 ，iPhone 7耶，
再加一个麦克风，基本上就这样拍，手持，然后看影片，还是会临摹看人家影片怎么叙事，
他们的景啊要怎么拍啊，
对啊，但是我其实比较土炮，就是我都不写脚本的，
哦，
脚本对我来说很困难，
可是就不写脚本的话，可能经过一些点就会来不及拍到。
对，如果你今天写脚本的话，会变成说我会
就是为了这个脚本一直
去跑框架里面，就是我变成说我今天一定要拍到什么东西，但其实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会遇到很多不可抗力之因素。然后尤其是我去的地方又比较偏僻、比较冷门，
而且没什么资讯可以搜寻。
对，没有资讯的话，我就连写都不用写，我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嘛。那我就直接先到当地，然后直接开始拍，遇到什么拍什么，回来再做剪辑，这样就 OK 了。
我先提你刚刚讲的美国66号公路，从芝加哥到 LA，
对，
那你怎么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还是你就设定起点跟终点？
我设定起点跟终点，跟我想要去的，因为它每个
沿路周遭的
每个州都有一些景点可以看嘛，然后就照着那个路线这样走下去，那个已经算简单了，因为很多人走过，基本上有个地图，然后地图上面全部都是那些景点，但你说食人族吗？没有。对，
美国应该现在比较少。
美国的话，我应该说，我现在观众不是很喜欢看我去美国
哦，
因为过得太舒服了。大家喜欢看我吃苦，就是越虐人的，他们越喜欢。主要是我这边睡在公园或是那种贫民窟，他们最爱这样。
我现在反观起来，我这样听起来 ，Ben 其实讲到说，在旅游上面，很漂亮，很好玩啊。然后其实不按照脚本去拍摄，其实我们真的去体会一下，在等飞机、下飞机。旅游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对，尤其是搭飞机，其实很多人很怕搭飞机，因为一搭可能就你说去美国可能十几个小时，还不含转机哦。像我之前坐过最长距离的去巴拉圭，搭了整整54个小时，从台北到香港，香港到 LA， 然后再到迈阿密，再到秘鲁，然后再到
54个小时
亚松森，加那个转机的时间，
2天多哎、
对啊，所以到那边我都不知道今天几月几号，生理时钟会错乱这样。
巴拉圭当时为什么选择？
那时候因为拍邦交国际化嘛，所以就是一定要到那边。那边就是南美洲的唯一的一个友邦，它就是最远最远的，所以要把那边当做第一站，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加勒比海地区，或者是中美洲。对，但去还不错啦，只是搭飞机有点远。那边还蛮好玩的啦，像到那个东方市，你就它有点像台北，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小台北，
小台北
那边很多台湾人，然后他们吃就是烧饼油条加豆浆牛肉面。
哦，真的哦，
对，就真的很多那种台湾
台湾的文化。
是很多，应该说很多台湾人移民到那边去做小生意这样子，然后就移民20-30年，然后在那边什么台北大厦、环球大厦，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巴拉圭，你真的推荐给听众去吗？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去 南美洲的话，你一定会忽略巴拉圭这个地方。
嗯，
对，因为旁边的秘鲁啊、智利啊，它的观光资源当然没有像周边其他国家这么多。
对，
但是在那边的牛肉很好吃。对，你如果去看的话，其实它会进口很多非常非常多牛肉，就来到台湾，可能做牛肉面或做牛腱之类的，你可能吃的卤味。有一部分就来自于巴拉圭
哦、OK， 我现在想要再拉回一个问题，你第一支影片爆红，你刚刚说是2018的母亲节，
对，差不多
那个时候，在前面三个月可能都慢慢的发酵，因为在2018当时有新闻，然后有北韩的相关的议题，
对，
所以你在印尼跟在北韩那一块就是慢慢的发酵出来，你在当时就已经可以去收到厂商的曝光，去支撑自己的旅费了吗？
一开始当然没办法，对，而且其实一开始他不会给你钱，当然就是商品交换
哦。
对，所以等于说你前面三个月还是自己在烧自己的资金啊。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旅游的方式比较简单，
嗯、
你说去到北韩的行程其实也才2900块人民币，大概12000-13000块台币。
多多久？
4天3夜。就包吃包住、
那住什么地方？
住饭店，
怎么样子的饭店？
对于我们来说，大概三四星
饭店，三四星级的，
对，但是它是他们算数一数二好的
哦。
对啊，所以你说、
okay、
旅游贵不贵？旅游当然贵，最贵就是机票、
嗯。
但其他的话，你说住宿吃啊，跟你去看的景点，基本上都可以省下，看你怎么旅游，
就是选择了，
就是你的选择而已，你的机会成本而已。
嗯、
所以你说花的钱多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已经算很少很少了，因为我会最大化。你说一天拍一部影片，然后你说4天10000多块，但是我可以拍出4-5部影片，
嗯，
把那个成本分散下来的话，其实哎、也还好。
对，因为这个算是你在创业，
对，
你当时有准备一个启动资金，
大概可能100,000+吧。
嗯，
对啊，
先去印尼，然后再选择到北韩、然后之后就是一系列展开。
对，
你到什么时候你觉得达到收支平衡？
收支平衡哦，可能真的是到了邦交国计划吧。
哦、OK， 巴拉圭那个时候，
对，巴拉圭可能在真正一年吧。其实我也没有去计算，我就是不敢去算，那个蛮算起来蛮恐怖的。
嗯嗯、
但真的到了开始邦交国计划，陆续，我记得是在人生当中第一个有钱的业配，应该是在2018年的暑假，
暑假的
時候就到七月、那时候我从俄罗斯世界杯回来了，尤其世界杯台湾总是会有一股热潮嘛，
对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是我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世界杯，然后就厂商先接洽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回到可能7-8月的时候，就是有第一个算主持吧，对，是在路边然后街访弄，有钱可以拿，然后就
哦 ，OK OK，
还蛮开心的，
利用你的频道去做街访，
对对，我觉得蛮开心，我就当他们一个主持人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哦。好，那开始又可以赚一点点钱，这样子
这一件事情，对，因为
对对对，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以现在这样子的状况，你看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你在 Shorts， 或者在 Reels， 大家都想要去在上面去做自己的自媒体，
就要把想办法变现，
对，想办法变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式，要选择你的切角。
对啊，我觉得切角是最重要的、对啊，就算你的拍摄器材再好，但是你不会说故事，因为现在还是要用故事去包装你的人设，
那时候你的标题
所有的东西，
你里面的这个脉络，
对，
所以其实你算是导演兼编辑，
对，
然后再加主持人，
就是校长兼壮宗啊、对，全包。因为目前的话，《荣历险记》还是只有我一个
哦，
对啊，
就是欸、那是很厉害、欸，
就自拍自剪，对啊，所以你看一个礼拜还要2支影片，所以被影片追着跑。对，
这个时候我就想要问，就是我原本写在里面，通常影片你要有多少存档？你会存一个月吗？
哦，不会，我像我明天的影片我还没剪，所以有时候我就是设定一周两根，但有时候可能会一根，对，因为我太忙了，就回到台湾会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 podcast 啊，然后去录节目。
那我真的很感谢你来，明天还没有，明天还没有剪，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距离上片还有大概18个小时，真正24个小时还有时间。
好 ，OK OK，
所以就是会变成说时间会被切得很碎，对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要喊出一周
两根这件事情，
然后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等不跟的话，其实会被观众追杀，对啊，因为我拍片其实就拍很多。
哦、
对啊，
就是可能每天都会记录。
如果在国外的话，一定是每天拍，我还在再去做整理就好了。因为我想说，都花了钱到那个地方，
对，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对啊。
那你拍的话，你大概会抓多少时间去做拍摄？可能你一整天都追拍，还是你现在可能你准备要去吃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在路程就拍？你是拍主题式，还是一整天然后回来再收敛？
我通常现在已经变成说白天拍摄。
嗯，
对，只要有太阳的话，我一定都会拍。
嗯，
晚上的话基本上比较少，因为晚上的话，我就把它变成说
自己的
休息时间跟剪片时间。所以我在国外的行程就是白天拍，晚上剪，然后每天要整理，然后备份这样子，然后大概持续2-3个月。
其实这个也算是你的工作时间
哦。对啊，所以工作时间长吗？哦，好长。对，基本上没有什么休闲。有啦，我最期待有时候就是在移动的时候，可能搭车要搭十几个小时，或搭飞机再转机，那时候就算是
你的休息时间，
我真正的休息时间，我可以看 Netflix， 我可以总算有时间看剧了，因为在台湾我不可能有时间看剧嘛，
对，
就是有三四十部影片等着我剪，还有要开会或什么的，所以连我那时候去，今年年初买了一台 PS5。我打开不超过三次，
要不考虑卖掉？
我先拿去给我姐玩了，跟我姐夫玩了。
Okay.
那那边拿走，我说哦，没关系，好不好？要不然他会积灰尘。对啊，就卖了以后才发现啊，真的完全没有时间。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很重要，因为你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失去了重心。
这个真的会。
对，而且又是你又是这么自主。可以自我管理的，
对，
然后给自己的压力就是一周要两根，最少要一根嘛，
至少要一根，
对啊，然后还有好几部影片没有去做，然后你连看自己看片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对啊，
那我再拉回来，你不是科班出身，你当时运镜就是仿效，
对，仿效他们，
那你在剪片上面嘞？
我觉得剪片
是你有去特别去学吗？还是
其实都全部在 YouTube 上面的
哦、oh,？OK，
对啊，就是连剪片的技巧，然后那时候如何用 PR 或是 After Effect 做动画。前期会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对、啊，而且我那时候电脑是用 Mac Air， 跑都跑不动，它是一帧一帧这样子跑，就是会 lag， 但我还是照那个硬件，然后还是可以产出一些影片。
可见要啊，因为当时启用资金，
我会把那些钱全部丢到旅费上面，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买一些什么相机或什么的，就是全部用手边有的东西去做拍摄就 OK 了。
所以其实在开始的时候用 iPhone 就已经很够了，
对，像
iPhone
多强、啊、
就可以了，
对啊 ，iPhone 都有 4K 了吧？而且你说你今天给自己一年时间讲是这样讲，但你不确定你真的。做了三个月以后，你还想不想继续做下去？如果你今天把这些创业资金全部投在你的设备上面，我觉得会赌很大，会赌太大，对啊，就算你的画面拍再好，但是你不会说故事，那有什么用？对啊，
真的，
对啊，
就是你一开始有这个起心动念，你要去一点点、一点点去验证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条道路。
对啊，所以像我就是以先拍嘛。然后再慢慢的去做一些升级，对啊，因为其实你那时候手边的没有到说拍出来不能看，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剪辑跟你的叙事，对啊，所以这些全部都在 YouTube 上面学，然后就慢慢照着人家可能去音乐去做卡点啊，对啊，然后找那些免费的音乐啊，然后 No Copyright Music， 然后直接在 YouTube 上面直接把它 download 下来，这样子土法炼钢啦，
这真的是剪辑可能需要去学习。那另外你一开始的切入点跟同业之间，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说，从旅游产业的，你看到、哦、当时的冒险王，当时的小马，甚至时尚玩家，这是在过去在电视上面的。
对，
在 YouTube 上面的旅游节目频道，其实真的是很多，
超级多。
对，你觉得你当时如何定位自己？从你接到第一次业配，后来发现，这个真的是我应该去走的工作。
对，
我应该去定义自己的差异点。
其实设定就是蛮旅游嘛。然后不知不觉多了一个冒险，就旅游冒险型、
你慢慢达到，你一开始设定叫做冒险王，
对，所以就变成说大家会把冒险放在前面，就是、他是冒险型 YouTuber， 然后去一些奇怪的地方这样子。那其实到你说邦交国，我觉得邦交国计划这个对大家来说，毕竟大家都是因为断交认识我们的邦交国，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应该反过来，毕竟我们纳税人的钱都去做很多巩固外交嘛，
对。
然后美其名是巩固外交，其实金钱外交，去援助那些国家。但别人说啊，那我今天先去介绍这些国家，介绍给大家认识。对，虽然看的人真的要有了解，会有兴趣的人才会去看，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毕竟他们都非常的冷门，非常的偏僻。
刚好也中了你原本的这个初衷，
对对对，就我觉得又可以跟外交、国民外交有一些一个 match 的一个感觉，
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OK， 大家已经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设了。对，所以想要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都来我这边许愿之类的。对啊，所以就变成说还蛮有趣的啦。
许愿过什么？
现在最多就要我去南极啊。但南极很贵，我觉得贵不是一个重点。
可去南极，他们想要看到是什么？
看到我掉入冰川之类的吧。没有，他们就想要说我去到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南极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宝地，
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因为那边的旅游也慢慢的比较成熟。但是可能就要飞到阿根廷最南边那个乌斯怀亚一个小镇，然后再从那边搭船到南极，可以上去。但是它有限额，可能一天100人或200人。
哦，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国王企鹅在那边，然后跟企鹅他们拍照。因为其他其实那边管制的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你说最平最平，你可能去到南极也要三五十万台币。 对，
哇、wow ，
只是搭船哦，还不含你飞机到阿根廷那边，
嗯，
所以变成说成本很贵是很贵，但是一定会有人看，一定会有流量，但是我会想说，今天我是不是我要自己一个人去，还是以后带着我的老婆小孩一起去，或是带着爸妈一起去、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让整个话题更发酵，所以变成说，如果真的是要去南极的话，可能带了我未来的另外一半一起去，
嗯、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一个纪念的感觉吧。
其实我发现哈，你在自己工作上面跟自己生活。
嗯，
你是完全想要合在一起，
对啊，就变成说现在已经有点分不开了吧。我还蛮喜欢一句话，就是 "To travel is to live"， 反正人生就是冒险，
不同的冒险，
然后冒险就是
去生活它。
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
除了经营自己的 YouTube 之外，你怎么经营自己的 IG？ 他们两个是怎么去 combine 起来
？YouTube 当然就是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六去发影片嘛，
对，
这是 routine 例行公事。
对，
但 IG 的话，我会把它变成说我比较属于我自己个人。
哦，
就是现实动态
嘛，自己所见所闻，然后认为喜欢分享的，
对，我就是可能什么都可以分享，然后可以跟大家在上面直播拉迪赛这样。但我 YouTube 真的是很少很少才会开
直播，
直播，但是 Instagram 的话常常会开，因为我觉得那个会比较生活化。
嗯，
对，然后 Facebook 的话就是每天发一篇文，一两天一定要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有个互动。Facebook 会变成我今天可能去到一个国家，
嗯，
那影片当然是可能要两三个月后、三四个月后才会发，但是如果你看我的 Facebook， 你可以看到最直接
最新的，
对，我是可能当天就发，事情发生的时候马上把它打成一篇文章，配上那个图片，然后就可以抢先阅读到我在那个国家的一些
你所看到的事情，
跟一些所见所闻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大概是有个区别。对、啊、
哦，这个我也是最近听，因为就是毕竟现在在自己做节目嘛，短影音其实他们就说你不要去害怕去发你的影片，
对，
然后也是你的发文，还有你的 shorts 这些短影音，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说演算法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会去把你推播，
对，
但是有可能今天发跟明天发你相同的影片，他可能注意到的人引起的回响就不一样，所以你就尽量发就
对了，所以你要发就中一个，就像食人族影片就够了。
对，你就是尽量发。所以现在当你有可能想要去借由自己的自媒体，
嗯，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邀请 Ben 来也是自媒体，我觉得现在是做的很成功的一个方式，
不敢说成功了，而且我就是觉得我做这个自媒体比较随性，比较佛系啊，
嗯，
对，因为其实我常跟大家说，就是我还蛮幸运的，就做了五年半快六年，我还是可以做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可能在进入一个产业以后做久了，你一定会有一个职业倦怠，
对，
或是你会被大方向牵着走的那种感觉。
嗯，
但渐渐的会变成说，这是不是你真的你要？你会自己问自己。
真的，可能你做到很大的时候，可能就被业被牵走。哎，现在有一笔这样钱，你要不要去做像这样的
东西？然后你时间就会被卡住。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做到现在，我还可以跟那些厂商说，反正我这段时间，比如说2023年的8月到12月，我就是不在。对，你就是找不到我，要么你把案子 postpone， 或者是你就找其他人，没关系，因为我这段时间就是要属于专属于《荣辱历险记》的系列影片，
嗯，
每年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嗯，
那我会这样设定，就是我会希望看着我的影片的大家会有点在像看连续剧一样，会在追说，哎，荣现在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影片，然后现在人在哪边，
嗯，
这样子，
嗯 嗯
对啊，是不是？其实我早就回到台湾了，但是看影片的人就是会觉得，哦，好，他现在可能在约旦，可能在以色列。嗯，然后会期待之后的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所以会变成说自己很幸运啊，不会被业配，不会被其他厂商
去帮着走。
对，
感觉在这边可以看到你最原汁原味，你想要传递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旅游方式。
对啊，像很多观众都会说，哎，Ben，你怎么都没有什么业配？我说有，我说有啦，还是我把它藏进去啊？但是你可能太认真在看旅游相关的，
嗯，就被吸到，
对，就会没有注意到业配。其实我都把它藏进去，
嗯，
但当然还是要生活嘛，就是一定要业配，有赚到钱，我才能带大家继续出去玩。
嗯，
我知道现在已经，你说以前可能看到业配会很啊厌恶啊。其实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就知道哦，这是他们自媒体的赚钱的之道，
而且也会担心你没有业配，你以后拍不出来怎么办？
对对对，你没有影片，我怎么办？这样，我们全家大小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在电视前面等，啊，你不更新，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干嘛。这样，
欸，我再拉到现在的 YouTube 的分红，
嗯，
我之前有听说，现在是2023嘛，好像在2021的时候下降了一堆，
嗯，然后现在又下降了一部分，
哦，又在下降。
好，他们是这样讲，
之前是打六折，欸，
其实我对那个东西就
没有太细算到，
也没有说到太细算，反正我就是继续拍嘛，嗯，我得拍，但是中不中的话也没办法，
嗯，
对，因为我影片都拍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没有跟着上时事或什么的，
嗯，
就比如说以色列这个，或者是巴勒斯坦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叫我要去，我说我可能，我怎么可能去啊？ 大家把我当战地记者了，
真的。
然后就是我去看嘛，我已经去年就去过
了，不要再虐人了。
对，你可以看以前的影片，然后保留美好的地方。嗯、真的不要瞧去那边，很危险、
啊。我也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啊，
对啊，我爸也会紧张哎。
真的去实地采访大家战争状况。
对啊，
毕竟这一集叫职涯人生观。
对
，Emily in Paris 这个影集就会提到说，你是为了工作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其实相辅相成，也相互矛盾了、嗯。对于这句话，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是为了生活吧，应该是为了生活。工作当然你要有钱，你才能去享受人生所有的东西。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像我自己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我觉得钱再赚就有，但是就很多时候你想要体验的或是你想要出去玩旅行，我觉得就该去。最好的比方就是 COVID-19、
嗯、
突然卡了两三年。
对，
如果你今天好比如说下个月突然来了另外一个 COVID-19， 然后整个锁国十年、
嗯、
那你的人生怎么办？你怎么出去玩？或你怎么出国旅行？所以变成说，如果现在大家有想说要去完成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就直接去。
你说要及时行乐，对不 对？但是及时行乐，你的勇气是什么？
那我觉得会把它切成比较短期的一个充电吧。我觉得这种事情，毕竟人生苦短，那你还是要去，不可能就只有工作。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行尸走肉。
嗯嗯嗯、
那适当的旅行就可以让你去充充电，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一个风景。那回来的话，再继续好好的打拼，然后为下一次的旅行做准备，这样子。
你是喜欢旅行的人，
对，
旅行对你来说是一件可以充电、嗯、可以让你的生活走得更快乐、更圆满的。那 OK， 你其他的工作其实就是给足你去旅行的勇气。
对，而且我觉得把旅行换成所有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成立的。今天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件事情，你会做很多很多事情去完成它。
嗯，
对。那像我很喜欢旅行，我很想要当外景节目主持人。
对。
我拼了命的去学剪辑，自己学，然后去做功课。
对。
实际搭上飞机，然后去把这些影片全部拍完以后，回台湾把它剪辑成可以看的一些影片。
对。
我觉得就是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真的真的很想要做，我觉得全世界都会帮你啊。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可能在台湾大家都会说跳出舒适圈，
嗯，
但这个舒适圈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坚不可摧的围墙吧，
嗯，
可能生活太安逸或是没有勇气，
嗯，
但很多时候就是要给自己一点点的勇气。像之前去学校演讲，很多学生都说啊，我没有钱啊，怎么去旅行？
对，
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如果你想要真的要旅行，台湾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先来一趟一个人的旅行，
嗯，
然后你就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嗯、你就会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一个。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嗯，去打工，就像我大学的时候，可能去打工，然后每个寒暑假都会挑一个目的地，
嗯，
把我所有打工的钱把它花完，
嗯，
然后下一个回来以后再继续打工，然后再下一段旅行，这样子，就是看你想不想做而已啦、嗯。
你先做了，
嗯，
你就会知道方法在哪里。
对啊，就是。一定要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是不敢去，
只有想，
只想不敢做。
对啊，
然后你想了以后，你连去个日本都要用 Excel 表，然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
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好恐怖、哦、我花钱了，我现在一定要好好的那个。
然后说啊，那时间不够，那你就下次还有机会可以，一定还有下次可以继续嘛。
嗯，
那你就是让自己放宽心一点，去好好享受。要不然你出去你就跟上班是一样，
真的，
你就是等于说去打卡，你在公司已经打卡。嗯，然后你还要去那些地方打卡、
嗯、
那不如说你给自己，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就没有一个 schedule 的旅行，你应该会可以看到更多。
你讲这个我真的心有戚戚焉。之前我跟一个工程师朋友，欸，我没有讲说工程师都这样，我只是说他们比较会善用表格这件事情、嗯、他们真的就会把列车几点几分，新干线几点几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租车，然后应该要怎么去做。哇塞，你真的就好像战斗、欸、
会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欸、
对啊，有时候在异国迷路也是一个乐趣。
对，
这反而是你回台湾以后，好可以跟大家说，哇靠，那个东京车站多大，你知道我们走多远吗？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心有戚戚焉，然后这就变成说你们聊天的一个话题、
哦、
跟大家也会有一个共鸣、
嗯啊、这叫做不美好的美好。
对，就是把自己丢到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去享受那个 chaos， 享受那个混乱。
而且真的就是你去别人生活的地方。
对
对，像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就曾经去东京，然后真的走错路。
对，
然后我就看到，哎、欸，刚好看到就是小朋友下课，哇，嗯、好可爱哦、喔，背、
就是、
那个书包包，
那个画面会变成你旅程的一个亮点。
嗯，
对，
那个不在计划中。
对对对，就不在计划当中，你反而会记得他一辈子这样子。
嗯嗯，但是也没有说列那个时间走不好啦，你真的是充分利用到。
对啊，就
是
看，
但
是
就看你
怎么
选择，
你的选择的旅游的方式。
嗯，
对啊，
你排行程会怎么排？
我排行程哦、喔嗯，我现在已经变成说我直接到当地再说。
哦，到当地然后查一查，
直接问当地人。嗯，然后访问他说哪里好玩，然后问他可不可以带我去， 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大家会觉得哇，你很敢这样，
你根本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还记得以前台湾有个综艺节目叫做《你要去哪里》啊？刚好我们跟 Ben
就类似
同个年纪，
就类似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很有趣，
嗯，
对。当然事前你可能还是会排说，比如说这个有什么景点，但你不会去限制他说啊，我一定要去看，
嗯，
没有看到的话也没关系，
嗯，
对啊。
其实我觉得 Ben 这个观点啊，对，是放在他现在是很喜欢的东西是旅游。
对，
那当然，只要你有其他不同喜欢的东西，相对的，你真的要先去执行。
对，先做了再说。
你先去执行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喜欢它。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是不是你适合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重要的点是，不要害怕失败吧。
嗯，
对，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在做各行各业，就不要害怕失败，
嗯嗯嗯，
因为台湾其实很怕失败以后被笑，
对，就变成你不敢尝试，
对，不敢尝试，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怕被笑就不敢去做，不敢去触碰那一块可能你未知的领域，但殊不知你可能只是失败，就代表这条路不可行，
嗯嗯，
你还有很多条不同的道路可以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也回归到你自己认为你生活啊，还有我认为啊是核心的一个方式，就是总是去尝试。
对啊，
就算你失败，也有东西回来。
就你一定会
你的一个经验
学到东西吗？
对啊，對啊，这肯定是的。
就不是说失败就没了，就 get over 这样子。
我现在想要问的事情是，其实旅游很累，
嗯，累。
你可能要玩到晚上，
嗯。
那我想问你自己去出国旅游，因为毕竟你都是去长时间，
对，
这么调节分配好自己的时间，无论是你要拍片工作，
嗯，
还是你晚上休息剪片，甚至你的睡觉时间。你会怎么去拍？
其实像我是早起型的 YouTuber，
嗯，
然后大概就是早上六七点就会起来，
嗯，
但我没办法晚睡，
嗯，
可能就是十二点左右就会睡，
嗯，
然后睡完六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这样。
嗯，
早上起来就是因为有些博物馆或者是景点它不会那么早开，
对，
那早上就变成说吃早餐，然后剪片的时间，
对，
用那些琐碎的时间开始剪片，然后整理一下档案备份，
嗯，
然后就开始拍摄一整天，
嗯，
然后晚上日落的时候再回到饭店休息吃饭，认真可以休息了啦。对啊，但我觉得这样子两三个月其实还是会累，所以到后来其实我调节这种你说职业倦怠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选择说好，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城市，多待个两三天、三四天
哦，给自己时间，
之后我就不拍片。对，所以像今年这一趟的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之旅，
嗯，
然后还有带完我爸妈去摩洛哥以后，其实也将近三个月，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葡萄牙里斯本，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待了四天五天。然后就是没有拍片，连相机我都请我爸妈先把我带回来了，就是强制自己不拍片，
嗯，
连照片也不拍，
真的去生活，
对，就是真的在体验一下那边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嗯，然后
就
拿几月的时候去的，
11月底，对，哦，所以就是拿，哦，
会很冷了吧？
现在还蛮舒服的，
哦，那时候已经算舒服的天气，
对，
跟现在台湾可能差不多15到25度，
大概10到15度左右，就很舒服的一个天气。对，然后就是我就拿着我的 iPhone 而已，
嗯，
去那边逛市集啊，嗯，喝啤酒，然后去看，去吃一下他们的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种会让我觉得，哎，有充满电。虽然我没有去过葡萄牙里斯本，然后很多人也希望我可以拍那边的影片，因为他们之后想要把它当成一个攻略去看。那我就其实就很直接跟大家说，就是我没关系，我下次还会再来。这次的话就是属于我自己的，
属于我自己
放松之旅。对，当然我还是会发一些现实动态，
嗯，
但你说拍成短影片，我也不拍，我就是发发文。随便拍照，把它记录下来，嗯，就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可以排解我两三个月在国外，然后每天拍片，每天剪
片，而且是拍片的那个，
还是要有一个取舍啦。
嗯，
对，还是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就不管做什么工作，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奖励机制吧，告诉你自己的大脑说，啊，现在可以休息，好好的享受一下。
嗯，
对啊，所以中间那几天大概胖了2-3公斤嘛，
嗯，
就是整个放松了这样子。
我大概就说了解，这个就好像减肥的时候你要有 cheat day，
对，就是要有一个放松日，
放纵自己，
就是 eat whatever you want。
嗯，
对，
嗯嗯 嗯。我觉得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常大家可能去五天的日本。哇，都那种凌晨4-5点才睡，然后隔天你想要8点起来，不可能啦，
啊，
你去盯个2天，你基本上就很累了。所以我觉得干脆你就是好好的去规划你那一天想要去的地方，嗯，你要给自己充分的休息。旅游呢，切记真的是要好好的舒服一点，
就真的是舒服。因为像我也刚从日本回来，
嗯嗯嗯，
我去一个礼拜，我们没有排任何的行程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
便利商店都好吃，
就很舒服。对，早上就便利商店去买一下，然后买回来10点再出门啊，晚上8-9点就可以回来休息，这样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我喜欢的旅游方式啊。
嗯，
对啊，
嗯，
你说跟着团，嗯，当然是另外一种，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对，
但就是去，
就是我觉得各有好处啊。
对，就看你就可以省麻烦嘛，
嗯，
看你真正想要的旅游方式是什么。
嗯， 假如你真的在旅游书上 YouTube 频道里面看到自己喜欢想要去的地方，你觉得哇好想要去体会，这个时候你就把它设定成为一个目标，
对啊，
很适合给自己充电，就好像你可能会奖赏自己，买礼物给自己，
对啊，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奖励，这是让你脑内释放那个多巴胺，你才有可以做更长这样。
OK， 我现在想要带 Ben 还有大家回到 Ben 在刚进入到爸妈的家庭会议当中，在爸妈家庭会议当中之前，你们有先试过换了三四个工作？
应该说
发现你是
面试了蛮多间公司，然后有给 offer， 让我觉得不喜欢。
OK，
对啊， okay. 我甚至还去考那个证券交易员哦。
哦、
对啊，我又不会会计，
然后判断
硬念，然后就考两三次，我觉得哦，那真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是自己不喜欢，而且你在室内又待不住。
对啊，我觉得何必嘞？
刚入职场的时候，你认为工作应该是什么？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觉得工作就是为了生活吧。
你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去旅游。
如果是当时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
OK， 那现阶段呢？
现阶段的话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个责任啊，就是要带大家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我们好像没办法停下来了。因为大家会有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时事新闻啊，或者是他们看到什么会说，哎，贝你可不可以去这边，然后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去，但你帮我完成，然后等你的影片这样子。
哎、欸，这个真的很有使命哎、欸！
就这
你帮我完成
这
赋予、欸，因为大家就是觉得说我很期待你的叙事，然后我也很期待说用你的相机观点去看到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发生。而且我觉得旅游啊，真的就是从大家常说啊，你就从自己活那地方到别人活那地方。
对啊。
但是换句话说，你就是去看别人不一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思想 ？Ben 的节目里面其实有很多历史的记录，我觉得很重要哎、欸。
像我自己很喜欢收集钞票。当地各国的钞票，
我也喜欢收集钞票。
对，我觉得钞票的话最简单携带，然后它可以很直接告诉你这个国家它的风土民情、它的历史是怎么样、上面的人物，然后还有什么历史故事。从这个去延伸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是这样，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变成说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不会把我的影片塞得很满，我可能会讲一部分的历史，然后会有一个留白的画面。这个画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在你听了我讲的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这时候就它就会在你的脑中发酵。那你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会继续的往下做延伸。
对，
那你就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
但如果你真的也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是继续看我在那边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会有一个比较寓教于乐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超级重要。
对，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在做的事情。
你就好像可能你住在台北市。你不知道中山纪念堂是干嘛的？
对，
龙山寺过去它是什么样子的事故啊？把它变成像现在这样的状况，以前大稻城是如何活跃，然后是如何转变过去的？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科学，
而且超级有趣。
对我个人也觉得，
对，
就是这件事情很喜欢，所以不妨啦，真的去旅游之前，你不需要提前太多去做功课，在飞机上查一下，
你甚至到当地，反正现在网络都很发达嘛，你甚至到当地查，好，你就会觉得哦，好酷哦。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么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我那时候在东京的时候，我去到一个乃木神社，因为东京神社很多，
对，
大家都去很明治神宫，
对，
然后比较大的，但那乃木神社我们就是哎、欸、一出地铁站就发现它在旁边，然后
是新宿吗？
没有，好像在六本木的附近，反正就是它一个乃木神社站吧，还是什么的，然后一出去，哎、欸，它就在那边，然后小小的，非常安静，很简单，然后一查才发现，哇，它是之前日治时期台湾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为了纪念他所盖的一个神社，
哇，没想到跟台湾
瞬间有一个连结，你知道吗？我觉得哦，历史课本上面有看过这个名字，就觉得哎、欸、很有趣，然后就会继续去搜寻它的故事，这样子，对啊，
真的这个历史故事很重要。那我想要问一下，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处在一个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可能有一点迷茫，他不知道说，我是为了什么工作？对，也会觉得说啊，我生活可能就是、每天看到别人，好期待去做什么事情。你有过这样，或者是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设定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一个奖励机制啊。
哦、OK， 让自己快乐一点的。
对，比如说你可能在过不久就要去可能吃个大餐。对，一想到这个就会有个动力，然后继续把这件事情快点过完，过好每一天。比如或者是你甚至喜欢不管去哪里玩啊，或者打电动也都 OK。就给一个自己真的你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设立的目标，然后去追寻它这样。如果你真的也没有什么真的特别喜欢的东西，那你就是花时间去找。人一定要
去探索，
对，这时候就是你很好探索的时间，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要不然你真的是愧对于你是一个人类， 对，因为
借由这个世界来探索你自己，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要跟自己怎么相处？
对啊，嗯、而且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会思考，他会能独立思考，然后去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不管是人事物。
嗯，
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迷茫，没有方向的话，先找到方向。
他会思考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对，如果你不喜欢，当然不做嘛。喜欢，努力去做，设立一段时间，然后去追寻。
嗯，
不用太长，就短短的，可能三天五天都 OK。只要去尝试一下，你就会发现，欸，生活变得很有趣。
嗯，从小地方去探讨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对啊，对啊，
喜欢都多去做几遍嘛。
对啊，对啊，
不喜欢的话，你下次就可以说拜拜。
你喜欢就变成说好，你喜欢打电动，然后你每天快下班就很兴奋，就欸，我给大家可以回家打电动。
嗯，
那当然这段时间就会变得过得很快，那你会更努力的去在你的工作上面啊，或者学业上面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吧。
嗯，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
嗯，
你今天有接收到这个资讯的话，就是你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会有一个成就感。那你再做一样的事情，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
你这样讲，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有时候不要太害怕自己是一个人去做。
对啊，对啊，一个人。
因为你在这个路上，你可能会有别人来加入。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喜欢。
对，
举例来说，我喜欢做菜。
嗯，
哎，我自己一个人，我是要做给谁吃？
对啊。
这个时候呢，你管他做给谁吃啊？你先做再说嘛。
对啊，先做再去思考嘛。你先享受完那个过程以后，再去烦恼其他事情。
没错，
然后一步一步来啦。
对，别人可能发现你很会做菜，或者你在买菜路上遇到也很喜欢做菜的人。
就有共同的话题，
对对，就有共同话题，啊，所以第一步先让自己去执行，嗯，我觉得这是今天Ben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分享。
对，
欸，那《荣历险记》到现在大概六年的时间了，
嗯，
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成长体悟你特别有感？
我觉得成长最多应该就是
粉丝数，
那当然是粉丝数，
妈妈的钱还了，
对，就那个因祸两讫，然后得到爸爸的肯定，这样，
欸，真的，欸，这个很骄傲，欸，
这个是蛮不错的，啊。以前就是他就觉得说啊，就是在做一些没有
不务正业啊，
不务正业
跑出去玩，
然后现在变成说，欸，儿子啊，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去。
哦，
像我刚刚就是我爸载我来的，
哦，真的，哦，
对，他说，欸，我知道你很赶，那我载你去好了。
嗯，
对，发现他也退休了嘛，
欸，这样很棒，这样很 sweet， 他真的认可你了。
对，他蛮不就我爸现在会很享受跟我一起。带着我去工作，或是真的跟我一起工作，
嗯，
对啊，变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
一些互动
，然后聊天，
嗯，
然后就跟他分享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也是会变成说，欸，修缮我们的亲子关系，
嗯，
这也是蛮不错的。那再来，我觉得粉丝数当然就是慢慢的成长，
嗯，
那我觉得最多是自己会有责任感，然后你会学到各式各样，因为毕竟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说从跟厂商询价到跟粉丝的互动。对啊，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学到很多，但我还蛮骄傲的是我跟粉丝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很真诚啦，
嗯，
就是我觉得人贵在真诚，之所以为人就是你一定要去对所有的不管人事物保持一个非常尊重然后非常礼貌的一个心态，对，你这样在做任何事情才会得到好的一个回报。
哇，这是很正向，嗯，真的是贵在真诚这件事情，
真的、嗯，很重要。
OK， 那下一步呢，频道或者是你自己的下一步，你是要跑到更多冷门的国家，还是你有什么计划？
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可能三五年还是会带着大家跟着我的影片去认识这个世界，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是体力活啦，不可能做到很四五十岁这样，我可能真的会暴毙，太辛苦这样子。
大家都喜欢虐他这样。
对对对，就可能短期就是先拍片，三五年继续拍，然后可能之后会往带着大家一起跟着我出国吧。
哦，
就觉得像带团达人带团那种感觉，
嗯，
对吧，啊？因为我为了这个，还要先去考那个外语领队的执照。因为很多人其实会想要尝试跟我一起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勇气，
嗯，
他可能看着我的影片就有勇气。那如果真的今天，
而且毕竟你去过，
对，
你会知道说你去过之后有
哪些要注意，
对，你去过之后也是熟门熟路
了，对啊，就是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嗯，所以中期计划应该就是这样子。那可能最长期的就是开一间青年旅社咯。
哦，青年旅社，啊，感觉变也很喜欢跟大家互动，
就是变成说有一个青年旅社，然后可以接待世界各国的背包客，也有一个空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故事，就是把它做成短中长的一个发想吧。
这很棒，而且又富含真诚这件事情，
嗯，对啊对啊
对，
啊對。
然后你看，只要是在台湾的青年旅社，
嗯，
他更可以看到台湾人带给他的感官视角，
没错没错，
而且甚至更可能体验到文化。
嗯
嗯 ，OK， 那现在六年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金句？
金句哦。其实我有把一句话刺在我身上，它是当地北非原住民他的波尔文，
oh.
To travel is to live，
oh.
人生就是冒险，冒险就是人生，对啊，因为人生短短的七八十年，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做 这种冒险的事情，可能就是趁你年轻的时候。那年轻当然就是比较不害怕去失败吧。
嗯，
对，因为毕竟还有点时间，
你有勇气的本钱，
没错。所以像我在跟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聊天的时候，就是演讲，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很羡慕你们这个年纪，因为你们有的是时间，然后有的是勇气，然后有的是失败的本钱。
嗯，
等今天失败了，你还有很多方式去达成。
嗯，
虽然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钱，但是你有很多方式去完成你的目标。其实在大学生可能会非常的迷惘，
嗯，
甚至连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念这个科系。
我觉得现在以这个体制啊，
对，这个
我自己也是
啊,
我是念哲学系的
啊，真的吗？
为什么？没有，我感觉说 OK， 哲学是
okay, 对，就是
百科哲学之后
okay, cool, OK cool 这样子，但觉得念什么科系其实不是重要了，
嗯，
重要的是你想要做什么。没有方向去找的方向，
嗯，
有了方向努力的去尝试，基本上就是这两条道路而已。
Ben今天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开阔的想法，然后还有勇于去尝试，但这个前提是不要违法。
哦，对对对 ，Of course， 当然，
有感觉做什么？
有时候不能不要为了做而做。
哦，对
对啊，
就是不要为了好像是里程碑嘛，什么就是什么之类的，但是真的是要自己喜欢。我觉得今天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认清自己，
对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
嗯，
喜欢就放出去做。
对，然后刚刚讲的贵在真诚。
贵在真诚，
没错。
感谢今天 Ben、来到我们的叶文去做其他人生观的分享。
嗯，
希望今天收听的大家会很有收获。感谢 Ben， 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Hello， 各位问友，本集有收获吗？想请大家到收听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 给我五星好评，也加上评论哦。小小的支持就是团队大大的鼓励。另外，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各行业新奇的故事吗？也期待可以邀请到叶问的节目来哦。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主题建议，甚至合作，都欢迎私讯我自己的 IG Rock Elvis R O C K E O V I S， 或者是寄信资讯栏有 email 的连接，我们都会好好看大家的讯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